第六章，水圈与水量平衡。首先来看水圈的组成。地球上的水与气态、液态、固态三种形式存在于空中、地表和地下，成为大气水、地表水和地下水，可分为海洋水、河流水、湖泊水、沼泽水、土壤水、地下水、冰川水、大气水、生物水等，并通过水循环组成相互联系的水圈。首先来看海洋水，海洋是水圈的主体。海洋水既是水循环的源地，又是各种陆地水体的归宿，对大气热量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。海洋盐类的组成成分，化学元素。海水是一种化学成分复杂的混合溶液，溶解着许多盐类和气体。海水盐类的主要化学元素有氯、钠、镁、硫、钙、钾、碳、锶、硼等，约占海水总盐分的 99% 以上，还含有微量的碘、硅等，以及溶解于海水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等。盐类物质，海水中溶解的盐类物质以氯化物为最多，约占总盐类的1/10，其次为硫酸盐，约占1/10。海水盐度，海水的盐度是每千克海水中溶解的盐类物质的总质量，以百分之表示。一、海水盐度分布，全球各海区表层海水盐度不等，平均为3.5%左右，盐度最高的是红海北部，波罗的海的波迪尼亚湾盐度最低。从南北半球的副热带海区分别向两侧递减，呈马鞍形分布。影响海水盐度的因素有：海洋表层海水盐度的分布和变化主要受蒸发量和降水量的制约，其次受陆地径流、结冰和融冰、洋流等因素影响。一般降水量大于蒸发量的海区盐度偏低，反之盐度偏高。二、暖流流经的海区盐度偏高，寒流流经的海区盐度偏低。三、结冰时盐度增高，融冰时盐度降低。陆地径流的汇入对海水有稀释作用。海水温度，海水的温度取决于热量收支状况。一、海水热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，表层海水水温一般由低纬向高纬逐渐递减。海洋表层海水接收到太阳辐射后，通过热传导和海水运动向深层传播。二、海水温度在垂直方向的变化规律是随着深度的增加，温度呈不均匀递减，上层温度变化快，愈向深处温度变化愈小，水温愈趋均匀。三、海水温度在时间上也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。水温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主要取决于太阳辐射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。四、海水密度，海水密度的分布因温度、盐度、压力的不同而有差异。表层海水由于其压力可视为零，密度主要取决于海水的温度和盐度。二、赤道地区，表层水温高，盐度低，密度小，遇向两极，水温下降，密度逐渐增大。三、垂直方向，由于海水温度随深度增加而下降，其密度则随深度增加而增加。下面来看陆地水、河流、水系和流域。首先来看河流，河流是大气降水或地下涌出地面的水，汇集在地面低洼处，在重力作用下经常或周期性的沿流水本身造成的洼地流动，是流水与地球表面形态相互作用、相互矛盾的统一体。水系，水系是河流沿途接纳支流形成的复杂的干支流网络系统。三、流域，河流流域和水系在陆地面积上获得补给水的集水区。三、分水线，分水线是两相邻流域间地面高程最高点的连线。河网密度，河网密度是流域中干支流总长度和流域面积之比。 影响河网密度大小因素主要有流域气候、植被、地貌特征、岩石和土壤的渗透力和抗蚀能力等。径流形成过程，径流是到达地面的大气降水，除部分蒸发外，其余通过地面或地下汇集到河流的汇水过程。多年平均径流总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的丰欠程度。大气降水降落到地面后汇集成河流有以下几个过程。一、大气降水过程。降水过程是径流形成的第一阶段，降水总量、降水强度、历时长短、降水分布对径流的形成起重要作用。二、植物的截流阶段。降水初期，雨滴落在植物叶片上，几乎完全被叶片截流，成小水滴或薄膜附着在叶面上。三、流域蓄渗阶段。直接降落到地面或经过植物截流后落在地面上的水滴，不能立刻产生径流，还需要下渗和填洼。一、下渗发生在降水期间或降水后，只要地面有水存在，下渗就继续。二、填洼是指落水或降落的雨水在低洼地方停蓄的过程。四、坡地漫流过程。当流域内满足下渗和填洼后，雨水在坡面上大范围流动。五、河槽急流过程。流域坡面上漫流的雨水逐渐由两侧汇入干支流组成的水系中，补充河川径流。干流和支流接纳漫输的雨水后，逐渐汇集于河槽。河水补给来源。一、雨水补给。雨水是河流水源最重要的补给形式。流域内降水量及其变化与河流水量和变化密切相关。我国东部季风区，降水相对集中在夏秋季节，且多暴雨，汇水过程迅速，且来势凶猛。二、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。在寒带和温带地区，冬季降雪地面形成了雪盖，到第二年春天气候转暖，积雪融化补给河流。补给特点是河流水量及其变化与流域积雪和流域内气温变化有关。三、冰川融水补给。高山及高纬度地区在春夏季往往有冰川融水补给河流，如我国西部高山冰川夏季融化补给河流，冰川补给河流水量与流域内冰川永久积雪量及气温高低密切相关，河流的水情变化与气温变化密切相关。四、湖泊和沼泽水补给。位于山地高原的湖泊、沼泽是河流的发源地，直接补给河流。有的湖泊汇集河流来水后，又补给河流，如鄱阳湖、洞庭湖等。湖泊、沼泽补给河流水量变化一般比较缓慢，变幅较小，湖泊、沼泽补给流域的来水量及其他变化相关。五、地下水补给。大气降水渗透到地下成为地下水，再由地下水补给河流。地下水是河流稳定而可靠的补给水源，在没有地表水补给的情况下，河流能持续不断地保持一定水量，在于有地下水的补给。下面来看径流的变化。季节变化。随着气候条件的周期性变化，一年中河流补给状况、水位、流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。根据年内河流水情的变化特征，将河流分为若干水情特征的时期，如汛期、平水期、枯水期或冰冻期。年季变化。径流量的年季变化往往是由于降水量的年季变化引起的，通常以径流的变差系数来表示年径流量的变化程度。影响年径流的变差系数的主要因素有年径流量、径流补给来源和流域面积的大小。下面来看湖泊和沼泽水。湖泊。湖泊是陆地地表具有一定规模的天然洼地蓄水体系，是湖盆、湖水以及水中物质组成的自然综合体。 我国湖泊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区和东部平原区。湖泊类型，按成因分类，可分为构造湖、火山湖、堰塞湖、合成湖、封城湖、冰城湖、海城湖、溶蚀湖等。按湖水补排情况分类，可分为吞吐湖和闭口湖。按湖水与海洋沟通情况分类，可分为外流湖和内陆湖。按湖水矿化度分类，可分为淡水湖、危险水湖、咸水湖和盐水湖。按湖水营养物分类，可分为平营养湖、中营养湖、富营养湖。湖泊的效应，第一，拦蓄本流域上游来水，减轻下游供水，分蓄江河洪水，降低干流河段的洪峰流量，滞缓洪峰发生的时间。第二，水面蒸发使湖滨地区湿度增加，冬季比远离湖泊地区暖，夏季比其凉爽。藻蜇，藻蜇是地面长期处于过湿状态或主质微弱流动的水，生长喜湿和喜水植物，并有泥炭积累的洼地。我国藻蜇面积约为 1.1×10^7次方公顷，主要分布在四川的若盖高原、东北的三江平原、大小兴安岭、长白山等地。形成条件，地势低平，排水不畅，蒸发量小于降水量，地面组成物质粘重不易渗透。补给方式，藻蜇水的补给方式主要是降水、溶雪水和地下水，其损耗方式是蒸发。受藻蜇本身自然形态的影响，藻蜇水运动缓慢，径流量极小。藻蜇的改造利用，一，排水疏干为耕地，如我国的东北三江平原。二，综合利用泥炭。三，藻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价值。藻蜇的负面效应，一，藻蜇使树木生长不良，以致死亡，严重妨碍了森林的更新。二，藻蜇地区交通运输极为不便。下面来看地下水。地下水是存在于地面以下岩层空隙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水。地下水的来源主要有大气降水渗入补给、地面水补给、凝结水补给、来自其他含水层和人工补给等。形成条件，地质条件，上部为疏松的沙、砾岩层和裂隙发育的岩层组成的含水层，下部为结构较为细密而又完整的岩层，如粘土层、页岩等组成的隔水层。二，当地的气候、水文、地形、植被等自然条件对地下水的形成也非常重要。地下水的分类，根据埋藏条件不同，地下水分为上层治水、浅水和承压地下水三类。上层治水，上层治水是指存在于包气带中局部隔水层之上的重力水。浅水，浅水是指埋藏在地面以下第一稳定隔水层之上，具有自由水面的重力水。浅水和河水间一般具有互补关系。承压水，承压水是指埋藏在上下两个隔水层之间的地下水。承压水水位一般高于上部隔水层，在地形条件适宜时喷出地面形成自流井。地下水利用现状，地下水在地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水库，以其稳定的供水条件、良好的水质成为工农业和居民生活的重要水源，尤其是在干旱、半干旱地区，地下水成为当地主要的水源。同时，地下水利用中的问题也比较突出。一，过量开采和不合理利用地下水，曾造成了地下水水位下降，形成了地下漏斗区，甚至造成了地面下沉，在沿海地区形成海水倒灌，导致地下水水质变坏。二，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入渗， 造成地下水污染，在开采和利用地下水资源时，要注意研究地下水形成和类型，地下水的运动以及地表水、大气水之间的相互补给转换关系。冰川，冰川是冰川冰在重力和压力下沿地面缓慢运动的产物，根据成因、形态和存在地区不同，划分为大陆冰川和山岳冰川。大陆冰川，大陆冰川是由于所在纬度高，冰雪常年难以融化而形成的，呈盾形，主要分布在南极大陆和格陵兰岛。山岳冰川，山岳冰川是由于海拔高、气温低而形成的，呈蛇状，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和北美洲大陆的一些高山地区，如我国西部的天山、昆仑山、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等高山上部都有现代冰川。接下来看水圈的结构。水圈的水平结构特征，水圈的水平结构具有连续性和不均匀性。连续性，连续性是指地球表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水的分布，水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是连续的。不均匀性，不均匀性是指水在地球表面的分布是不均匀的，表现在一、水圈的厚度各处不一，二、水圈中各处分布的水量不同。我国水资源分布总趋势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。水圈的垂直结构特征，在垂直方向上，水圈具有近地面集中分布特征、垂直分布的特征和向态分异特征。首先来看近地面集中分布，水主要集中分布在地面附近，随着离地面距离的增大，水越来越少。垂直分层，水圈在垂直方向上具有一定的分层现象，比如地下水、地表水和大气水的分类。向态分异，水的向态在垂直方向上有规律的变化现象，比如固态水集中分布在地球表面，高纬度地区和高山区，地下以液态水为主，空中以气态水为主。水圈的演化，水从无到有。关于地球水的来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但主要是自生说和外生说。首先来看自生说。一、地球从原始星云凝结成行星后，由于内部温度变化和重力作用，物质发生分异和对流，地球逐渐分化出圈层。在分化过程中，氢、氧等气体上浮到地球表面，再通过各种物理和化学作用，最后形成了水。二、水是在玄武岩先融化后冷却形成的原始地壳的时候产生的。最初，地球是一个冰冷的球体，由于地球内部的铀、钴等放射性元素开始衰变，释放出热能，地球内部的物质开始融化，高熔点的物质下沉，易融化的物质上升，从中分离出易挥发的物质，氮、氧、碳水化合物、硫和大量的水蒸气。三、地下深处的岩浆中含有丰富的水，压力为15000帕，温度为1000度的岩浆可以溶解30%的水。根据地球深处岩浆的数量推测，在地球存在46亿年内，深部岩浆释放的水量可达到现代全球大洋水的一半。四、火山喷发释放出大量的水。从现代火山活动情况看，几乎每次喷发都有约75%以上的水汽喷出。在地球的全部历史中，火山抛出来固体物质总量为全部岩石圈的一半，火山喷出的水也可占现代全球大洋水的一半。五、地球内部矿物脱水分解出来部分水，或释放出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等气体，在高温下与氢生成水，碳氢化合物燃烧也可生成水。在坚硬的火成岩中，也有一定数量的结晶水和原始水的包裹体。下面来看外生说。一、 球粒陨石成分含有一定量的水，而碳质球粒陨石含水更多。球粒陨石是原始太阳最早期的凝结物，地球和太阳系的其他行星都是由这些球粒陨石凝聚而成的。二，太阳风到达地球大气圈上层，带来大量的氢核、碳核、氢氧核等原子核。原子核与大气圈中的电子结合成氢原子、碳原子、氧原子等，再通过不同的化学反应变成了水分子。水从少到多，地球形成后，岩浆活动、火山喷发、陨石坠落等从未停止过，使地球上的水量逐渐发生变化。水通过岩浆活动和火山喷发由地球内部溢出，从而使地球水圈的水越来越多。从酸性到碱性。一，在40亿年前，当地壳冷却到水蒸气的凝结点时，液态水形成了。当时的大气中含有较多的二氧化碳和地球内部排出的酸性气体，地球表层一旦有液态水形成，就会有二氧化碳等酸性气体的融入。二，构成地壳的硅酸盐盐，如花岗岩、玄武岩和橄榄岩等，在酸性环境下发生风化，形成了二氧化硅，吸收一定量的酸性物质，使海水的 pH 值升高。大约38亿年前，海水的 pH 值升高到 5.0 以上。三，当 pH 升高到一定程度，将造成碳酸盐的沉积，碳酸盐沉积会导致海水 pH 的降低。几种过程的共同作用，逐步达到平衡，形成了现在的弱碱性海水。从气态到液态、固态，地球内部含有大量的水，当宇宙中尘埃凝聚成地球时，被封存在地球的原始球粒陨石中，当时地球温度很高，原始物质处于熔融状态，地球的自转速度很快。二，由于地球自转产生的重力离心分异，使重物质下沉，轻物质上升，活动性最强且较轻的水被转移到地球外壳，包含在岩浆中的水也随着岩浆的逐渐凝固被排挤出来。三，被挤压出的水呈水汽状态，在高空凝结成云，漂浮在地球上空，随着地面温度逐渐降低，水汽逐渐冷凝成水降到地面，形成了原始水圈。四，由于温度继续下降，地面形态发生了变化，气温的地区差异等，在某些高纬高海拔地区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冰期来临时，水又由气态、液态转化为固态，逐渐形成了气态水、液态水和固态水共存，三态相互转换的现代水圈。